话说这戊辰战争，大家都知道是明治维新的决定性一战，就幕府军、北新、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，东倒西歪。可您有没有想过这么个问题，在这场惨败中，居然有一个藩从头打到尾，硬是没输过一场仗。这个藩就是庄内藩。咱们先回顾下这场战争的大事。1868年1月，辽与福建一战，德川庆喜的精锐被萨长土肥打得丢盔弃甲。这一败，整个幕府军的士气就垮了。江户开城，上野战争，幕府军一溃千里。到了北方，会津藩苦撑到最后，白虎队切腹自杀，那悲壮的场面至今让人动容。可再悲壮也是败了。仙台藩身为奥羽越列藩同盟的盟主，最后也只能举白旗投降。整个幕府方阵营真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。可庄内藩不一样。这个藩从戊辰战争打到最后投降，居然保持着全胜的记录。您想想看，这得是什么概念？明治两年 ,1869 年庄内藩主动停战投降的时候，他们在战场上从来没败过。新政府军想要武力征服庄内藩，做梦去吧。庄内藩有多能打，我们来细细道来。兵力规模，庄内藩全军动员了将近4000人，其中有2000多人是农民和挺民志愿兵。您没听错，是志愿兵。这些老百姓主动报名参军，为幕府而战。在整个戊辰战争中，能动员这么多民众志愿兵的藩，庄内藩算是独一份。装备水平，庄内藩早就开始洋式军制改革，装备了最新的西洋火器。他们的军队组织严密，训练有素，战斗力远超一般的藩兵。地理优势，庄内地区山川险峻，易守难攻。庄内藩把守着5个关口，也就是庄内5口，每个关口都设有关锁，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。最关键的是人心所向。这里头学问大了去了。首先是藩政清廉。庄内藩从18世纪末开始，在本间光秋的主持下进行了大规模藩政改革。这个改革不是搞表面文章，而是真正让利于民，减轻农民负担，发展产业。老百姓日子过得不错，自然愿意为藩主卖命。其次是历史传统。庄内藩的酒井家，那可是德川四天王酒井忠次的嫡流，正儿八经的普代名门。从立藩开始，酒井家就在庄内扎根了240多年，从来没有被转封过。这在普代大名中是极其罕见的。藩主、家臣、领民三位一体，感情深厚。再者是现实利益。天宝年间，幕府曾经想把庄内藩转封到越后，结果遭到了全领民的激烈反对。农民们组织起来到江户请愿，硬是让幕府收回了转封令。这叫天宝益民事件。经过这一折腾，庄内藩上下更是团结如铁。您看，这就是根子上的不同。别的藩藩主和领民离心离德，一打就散。庄内藩上下一心，越打越团结。庄内藩的酒井忠笃这位藩主可不是什么平庸之辈。他在江户担任侍中取缔，专门对付萨摩藩的间谍和维新志士。萨摩藩在江户搞破坏，酒井忠笃就负责抓捕。双方早就结下了梁子。戊辰战争一爆发，庄内藩立刻响应奥羽越列藩同盟的号召，坚决抗战到底。新政府军从各个方向进攻，庄内藩兵分几路，在各个战场上都打得有声有色。越后口的战斗，庄内藩军队越过边界主动出击，多次击败新政府军。秋田口的战斗，配合其他同盟军在本庄石岛一带与敌军激战。最上口的战斗，守住山间要道，阻止新政府军南下。每一场战斗，庄内藩都没吃过败仗。更神奇的是，这支军队的伤亡控制的也很好。整个戊辰战争期间，庄内藩战死300多人，这在当时已经算是相当低的伤亡率了。可这里有个大问题， 庄内藩赢了所有的战斗，却输了整场战争。为什么？说白了，单打独斗再厉害，也架不住大势已去。到了1869年夏天，奥与月列藩同盟已经名存实亡。会津藩投降，县台藩投降，连盟主都没了。庄内藩虽然还能打，但已经成了孤军。更要命的是，庄内藩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，他们打的是守势。